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研讨》95题，第47题：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三派解释。本会的解释实际上是继承和发扬了宗教改革家等的正确解释。我们教会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解释实际上是继承和发扬了但以理本人、使徒保罗和早期教会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以及19世纪复临运动所有传道人的正统的正确解释。如果要明白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首先要明白但以理2章和7章的预言。这2章预言是研究预言的入门，也是明白预言的关键，同时也是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三派解释的分水岭。明白了这2章预言，也就很容易明白但以理8章、9章以至于11章的预言，以及启示录中的所有预言。如果不能明白但以理2章和7章的预言，就不可能明白启示录预言，也必然会对启示录预言做出各种胡乱的解释。基督教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解释主要分为三派。一、历史预言派的解释法，这是所有宗教改革家所采用的正确解释预言的方法。这一派相信预言是预先写出的历史，因此将预言和历史并行对照着研究，来证明预言2000几百年来在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奇妙应验和最后大结局的即将完全应验。例如认为但以理2章大象和7章四兽所预表的4大国是指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第4兽头上的10角是指由西罗马帝国，因为它包含原罗马帝国的领土，当时代表原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时候被各蛮族分割而成的10个王国。10角中拔除3角而兴起的小角是指公元538年兴起的罗马教皇。启示录13章中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和17章中的大淫妇也是指罗马教皇。二、将来派的解释法，这是罗马天主教为了对抗宗教改革家的正确解释而编造出来为自己做辩护的错谬解释。这一派认为但以理2章大象的铁腿和7章的第4大兽所预表的罗马帝国虽然早已经灭亡了，但是大象的脚和脚趾和第4兽头上的10角与小角敌基督都还没有出现，将要在基督复临前的7年中出现。这样就将大象的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分割开了，也将10角和小角从第4兽头上分割开了。因为罗马帝国虽然早就已经于公元476年 被许多蛮族分割为十国而灭亡了，他们却说十角和小角还没有出现。这样就是两千几百年来的连贯性的预言中出现了一千几百年的空白断层。这一派又认为，启示录从四章到二十章的所有预言都发生在教会信徒暗中被提以后基督复临前的七年之内，都是讲到关乎犹太人的事，而和历代教会没有关系。可见这样强解的荒谬。三，过去派的解释法。这也是罗马天主教为了对抗宗教改革家的正确解释而编造出来的另一种错谬解释。这一派认为，但以理七章第四兽头上的十角是指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十个皇帝，小角是指凶残杀害基督徒的尼罗皇帝，后来又被人解释为戴克里先皇帝。所有宗教改革家，就是历史预言派，对但以理二章七章预言的正确解释，所有宗教改革家都明白，但以理二章大象预言的金头、银胸臂、铜腰腹和铁腿，相当于七章的四个大兽，依次预表巴比伦帝国，存在于主前605到主前539年，马代波斯帝国，主前539到主前331年，希腊帝国，主前331到主前168年，和罗马帝国，主前168年到主后476年。大象的脚和脚趾相当于第四个怪兽头上的十角，预表由西罗马帝国，当时代表原罗马帝国，因为包含了原罗马帝国所有的领土，于公元476年灭亡时分割而成的十个王国。一，盎格鲁撒克森，就是英国。二，法兰克，就是法国。三，阿拉曼尼，德国。四，伦巴第，奥国。五，布根地，瑞士。六，苏维，葡萄牙。七，西哥特，西班牙。八，东哥特，在意大利东北部。九，黑如来，在意大利本土。十，旺达尔，在非洲北部。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把大象打得粉碎，是指基督复临，杀灭罪人在地上，并接取得救的圣徒到天上。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是指一千年后，基督还要带着众圣徒和众天使第三次降临，将撒旦、恶天使和刚复活的恶人一同扔在火湖中，永远毁灭，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上帝和基督的宝座要设立在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万王之王基督的国度要充满全地，并统管全宇宙。所有宗教改革家也都指出，十角中长出的小角预表罗马教皇，因为有关小角的十二点预言完全应验在教皇身上。第一点，小角的特征，他是王，却与先前的十王不同，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因为他是教皇，中古时代最强盛的时候凌驾于列王之上。第二点，小角兴起的地点，见其中指十角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四节，说明小角必须在罗马帝国分割而成的十国领土内兴起。结果真的是这样，教皇兴起于罗马城。第三点，兴起的时间，因为它是拔出三角而兴起，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四节，因此它应该是在罗马分成十国之后，就是公元476年之后，并且拔出黑如来、旺达尔、东哥特三国之前或者之时而兴起。果真，教皇兴起于公元538年。详细内容见第四点。第四点，兴起的过程，拔出十角中的三角而兴起，但以理书七章八节、二十节、二十四节。这被拔除的三国是指黑如来、旺达尔和东哥特，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是属于亚利安派，不信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认为耶稣也是上帝所造的，被教皇视为异端和敌对派。而罗马城偏又相继处在黑如来和东哥特的统治之下，教皇常常受到辖制。旺达尔更是公开逼迫罗马天主教的，因此这三国就成了教皇的眼中钉。东罗马皇帝为了帮助教皇，先是纵容示意东哥特王在公元493年毁灭了黑如来国，以后东罗马皇帝扎士丁尼又于533年发布谕令，宣称罗马城主教为东西方所有教会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接着又派遣大军于533年到534年毁灭了旺达尔国，又于538年将东哥特国王赶出了罗马城。于是罗马城主教西弗留斯在公元538年得以名副其实的正式登上教皇的宝座，开始掌权，逼迫不服从他的信徒，并且在这同一年所召开的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第五点，兴起的方式，又长起一个小角，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明它是渐渐生长起来，渐渐成为极其强大的。的确，由罗马城的主教变成罗马教的教皇，确实是经过了几百年之久的时间。基督教海莱博士所著的圣经手册上也提到，教皇是第六世纪兴起的，十三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第六点，小角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但以理书七章二十节。教皇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欧洲各国的君王都受到他的管辖，拜倒在他的脚前，亲吻他的脚趾。第七点，有眼像人的眼，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这是指他有属世的智慧和手段，借此来管辖教会和控制西欧列国，如以上所说的圣经手册上提到，教皇政权的手段。教皇的政权之所以蒸蒸日上，乃是凭借罗马的威信，机敏的政治联盟，正如与法兰克人及查理曼的联盟，骗诈的手段，如伪造的敕书，武力军备，教皇自己的军队和那些谄媚教皇的帝王军队，并武力与屠杀流血， 如异教徒裁判所的创立等等，而维持教皇的政权。1011页。第八点，有口说夸大的话，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7:8-25。例如历代教皇所采用的名号被称为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绝无错误可能的教皇等等，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2:1-4。又如教皇头上戴的三层冠冕，分别代表教皇做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和炼狱的王。第九点，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书7:21-25。据有人统计，罗马教皇在漫长的中古黑暗时期中杀害的圣徒人数至少有5000万。第十点，必想改变节期，节期原文是时间和律法。但以理书7:25。查看罗马天主教信条中的十条诫命，可以看出他已经将圣经中十条诫命的第二条，关于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的诫命删除了。因为罗马天主教敬拜耶稣的像、敬拜玛利亚的像和圣徒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遗物等，并且将第四条诫命吩咐人遵守安息日，就是星期六的时间，改变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又将第十条不可有贪心的诫命分割为两条，一条变成勿贪他人妻，另一条变成勿贪他人物，这样来凑足十条的数目。其中的历史过程和详细情形已如以上所详述的。第十一点，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7:25。一共三载半，就是3年半，也就是启示录中提到的42个月和1260天。启示录11:2-3、12:6-14、13:5。这里的1260天显然不是3年半的实际天数，如果是实际天数就不止1260天，而是预言中的表号日期。按照表号中的时间算法，一贯是一日顶一年，看民数记14:34、以西结书4:6、但以理书9:24-27。所以罗马教皇掌权迫害圣徒的年数应该是1260年。这个预言果然也奇妙地应验了。如上所述，东罗马皇帝扎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布谕令，承认罗马城主教为全世界教会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随即又派遣军队攻打教皇的敌人，于公元538年将东哥特军队赶出罗马城。于是罗马城主教西弗留斯于公元538年才真正名副其实地登上教皇的宝座，开始逼迫持守不同信仰观点的信徒，并且在这一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因此公元538年可以看作是罗马教皇真正开始兴起掌权逼迫圣徒的一年。从公元538年 经过1260年掌权逼迫圣徒之后，正好来到公元1798年。这一年，法国将军博塞斯带兵攻入罗马，宣布共和，将教皇庇乌六世逮捕到法国。第二年，教皇死于监狱，教皇权势从此暂时衰落。第十二点，预言中指出，末后罗马教皇权势还将东山再起，并和欧美各国天主教、基督教等联合一起离道背教，并利用政权迫害末后坚守圣经纯正真道的上帝忠心子民。启示录十三章十七章和启示录十四章六至十二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十二节、二十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这个预言正在日益明显的应验之中。以上只是简略的提述了一下但以理二章和七章预言的解释。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白这些预言，可以参看陆光网站上《圣道专题研究》一书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489-544页一至三题中的详细解释，或者参考《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中有关各预言的详细研究资料。罗马天主教包括过去派和将来派的错谬讲解。当时几乎所有宗教改革家都一致指出，罗马教皇已经完全应验了但以理七章小角的预言，以及但以理和启示录中其他一切有关预言。这些预言的应验也加强了他们推进宗教改革运动的决心和力量。于是罗马教廷开始设法进行抗辩。这时有罗马教耶稣会的两个成员，一个叫阿克什，另一个叫利比拉，他们挑起重担，绞尽脑汁要为教皇解脱小脚等罪名。阿克什虽然很早就开始研究写书，但却在他死后一年，就是公元1614年才出版他的著作。著作中提出了过去派的解释法。这一派大致认为，第四兽头上的十角是指罗马帝国的十个逼迫基督教信徒的皇帝，小角是指凶残杀害信徒的尼罗皇帝。按照他的说法，但以理二章和七章的预言和启示录有关的预言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获得了应验，和后来的时代没有关系，因此被称为过去派的解释法。这种解释法在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基要派传道人和信徒中没有市场，但是近代却被德国新派，实际上就是不信派的神学家所采纳和利用，对但以理和启示录乱加评论和攻击，妄图使奇妙的预言书变成影射当时历史的预言书。利比拉也同时进行研究写述，却先于1590年，也就是他死前一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其中提出了将来派的解释法，认为在他的时代，十角还没有来到，小角更没有出现，并认为这一切预言将在基督复临前七年内应验。又认为启示录从四章到二十章的内容都是要在基督复临前七年内应验，都是讲到关乎犹太人的事， 而和历代教会没有关系，认为教会信徒都已经在所谓七年大灾难前暗中被提升天。按照这样的解释法，铁腿和第四兽所预表的罗马帝国早就已经于公元476年灭亡了，而脚和脚趾以及十脚就是十国和小脚敌基督所预表的罗马分裂成的列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这就等于将脚从铁腿上砍断了，也等于将十脚从第四兽头上割断了。不但如此，将来派还同样将但以理八章九章十一章的系统性的预言做了类似的严重的分割，例如他们将但以理九章七十个七年关于犹太人的预言中的最后一个七年毫无理由地分割开来，说这是指基督复临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其实但以理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关于七十个七的预言已经在犹太国的历史中获得了极奇妙的应验，其中精确地指出了基督受洗和被钉十字架的年代。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从公元457年秋季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参看以斯拉记七章七至二十八节，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也就是指基督在公元二十七年秋季出来受洗，被圣灵恩告成为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总共有六十九个七年，也就是四百八十三年。过了六十二个七，也就是过了六十二个七年，那受高者必被剪除，指基督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英文圣经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指基督传道三年半后在公元三十一年春季为我们世人的罪恶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从此使一切献祭的制度作废。当时圣殿中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参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至五十一节。预言中也指出，这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三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是基督借着门徒传。一期之内，他指基督必与许多人，指许多犹太人坚定一个约，就是救恩的约，也是新约。最后七年结束的时候，斯提反殉道，教会受逼迫，福音开始传向外邦，保罗也被拣选为外邦使徒，犹太人失去了选民资格，上帝拣选基督徒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罗马书九章六至七节，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此后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罗马帝国的军队在公元七十年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犹太人死亡人数超过百万。以后在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毁灭，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详细的解释可以参看《圣道专题研究》一书预言的信息部分第五题，但以理九章异象和七十个七预言的详细解释，或者参看但以理研究与默想第十五题， 但以理九章的意象中的解释。以上的解释都是属于宗教改革家和我们教会的解释。相信你如果真正明白了上述但以理二章、七章和九章的解释，就不会接受将来派对此所做的错误解释。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来派将七十个七年中的最后一个七年随心所欲地分割开来，说这是指基督复临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破坏了原本是系统性连贯性的预言，甚至还把启示录四章到二十章的几个大系统的预言都强塞在这虚构的七年之中。其实启示录中从未说过有七年大灾难，只是说基督复临前有短暂的七大灾难。这也说明他们对启示录中的重大预言一无所知，毫不明白。将来派和过去派的解释虽然是势不两立，牵强附会，各执一端，但是他们在为教皇解脱小脚等罪名的作用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因此当利比拉和阿克什的著作先后一出版的时候，都立即获得罗马教皇的加纳和祝福。过去派在虔诚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中一直没有市场，将来派长期以来也一直遭到宗教改革家和广大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的弃绝。但是想不到在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却渐渐受到基督教中某些不明真相的传道人和信徒的采纳。其实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对宗教改革家的历史预言派的正确解释从来没有看到过，或者只是略知其皮毛，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也没有认真的研究过。当然也有一些人由于和罗马天主教的良好关系，根本不愿接受历史预言派的解释。现在基督教中许多人正忙着和罗马天主教搞大联合，早就已经放弃了宗教改革家的立场和观点，而这一切情况实际上也都完全应验了但以理启示录中的有关预言。以上是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三派解释，下面是相关的附文。将来派对基督复临的错误看法和圣经的训示。将来派认为基督复临分两个过程，先是圣徒在世人不知不觉之中暗中被基督提到天上，接着是七年的大灾难时期，然后基督再降到地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毫无圣经根据。第一点，首先所谓七年本来是指但以理九章七十个七年中的最后一个七年，和前面的六十九个七年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而且也早已奇妙地应验在犹太国的历史中了。参看前面所做的简略解释，在但以理九章预言中有更详细的解释。所有宗教改革家也都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并不认同将来派的胡乱解释。因此基督复临前根本不存在所谓七年大灾难时期的问题，但是却有四风大刮、七灾、清降。第二点，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罪人全部被灭在地上，义人 全部被提到天上，是发生在基督复临的同一个过程之中。相关经文如下：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至十节，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八节；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至八节；三、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节，二十章一至六节；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十七节；约珥书三章十一至十三节；五、哈巴谷书三章十二十三节；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三至六节；七、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至五节；八、约珥书三章十四至十六节；九、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十、西番雅书一章二至三节，十四至十八节，二章一至三节；十一、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十二、彼得后书三章三至四节，十至十四节；十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第三点，圣经中也明确提到，在基督复临之前，四风大刮、七灾倾降的时候，圣徒仍在地上，并且得蒙保护。经文如下：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二、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七节；三、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四、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五、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六、约珥书三章十四至十六节；七、西番雅书二章一至三节。第四点，基督复临，接取义人升天，毁灭罪人在地，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绝不是什么暗中被提。如主耶稣自己所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另外参看启示录一章七节、十四章十四节。使徒保罗也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三章十至十四节。更详细的解释，请参看《圣道专题研究》一书第一部分《救赎的计划》第九题、第十一题、第十二题。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 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另外参看圣道专题研究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第一题但以理二章大象的预言，第二题但以理七章上四兽十角和小角的预言，第三题但以理七章下长安审判的预言。在陆光网站上有这本书和这本书的录音，可以看也可以听。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6年3月13日。